好在的，那你这样的，能不能我们就今天放那个两本生命册，你呢就顺便也在那个在放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文字帮他贴一下。我不是把文字也发给你们了吗？一个是声音文件，就是你在那个潘塘江恩主日放的那一个。然后呢，文字就是我后来发给你爸爸吧，应该文字你可以拿到，就是边听呢边贴文字，我觉得那个信息挺好的，我们今天就临时来用听听这个，好不好？好，大家稍等一下，翠娥可能要做点准备。
你信主应该有一段时间，大概应该听过说圣经当中有这个生命册，哦，那生命册呢是记载着所有信主的人的名字，那么在天上将来呢，会经历一个大审判，就最后的一个审判，哦，就是在启示录20章记载的，在这个20章11节到15节这个地方有记载。相当于说，所有的人呢，都会被审判啊。那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呢，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呢，那么就会进到天堂。那没有的话呢，就会被扔在火湖里。这是生命册上，这是启示录所记载的啊。那所以我信主，有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说，所有信主的人呢，都是基督的心腹，都是基督的心腹。那么我自己接受神学的装备，我自己牧会这么多年呢，因为是这么教别人的啊，那么我去来。教导初信的人装备信徒，为什么教导别人啊？一直是这么教导，从来没有怀疑过啊。那么直到说呢，几年前有一天晚上呢，不是有一天晚上哦，那我就连续我忘了连续2天还是连续3天啊，入的心腹啊。第一天晚上我就梦见这一句话。很清楚听这句话，那这句话我并没有太在意。直到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晚上，我连续好像3天晚上，就是都听见梦里听见这句话，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心腹。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是非常的迷惑。为什么迷惑呢？因为这个和与我的神学的观念，与我接受教育的背景，与我接受我在我成长教会所给我的。这样的喂养以及知识呢是相违背的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说基督徒哦，你们将来这个信主之后，耶稣的心腹到天上要参加羔羊的宴席，要与耶稣一同作王啊！这是从我信主那个时刻呢，就被这样教导的。所以当我梦里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说这不可能是我，绝对不可能。我想从来不会这么想，也不敢这么想。而且这样讲完之后呢，我对我自己的一个信仰呢，带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更不明白。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很一个很迷惑，对于说基督的心腹这句话的时候，一个很迷惑，因为我明白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异梦，是神在梦当中呢，来开启我。要来开启我，所以当我做了这个梦之后呢，连续3个晚上，那么在后面的一段时间呢，大概下面的3个月的时间呢，那么神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透过圣经，透过弟兄姐妹，透过不同的人的这个讲道呢，就来开启我啊，开启我这一部分的真理。那么这一部分真理其实都是在圣经当中，但是呢。如果神的灵不开启我们，我们是看不见的，好像什么，好像在这个移除马斯嘛，就是去这个耶稣复活之后， 这个去以赛亚书的路上，有两个耶稣的门徒，他们谈论耶稣受死的事情。耶稣在跟着他们一路走走走走走，走了好几个小时，还跟他们对话，但是他们却没有看，眼睛没有被开启的时候，他们就认不出来啊。所以我们的眼睛没有被开启的时候，其实很多圣经的奥秘和启示，我们还是不明白。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天使，遇见耶稣，我们眼睛没有被打开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个常人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认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很多时候需要圣灵呢，在这方面来开启我们，来开启我们。那所以在我在经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开启我啊，开启我，而且转变我整个对于圣经这一部分启示的认识。那么所以呢，我就神就慢慢带领我呢，让我明白说什么呢？哦，原来在圣经当中呢，竟然有两本生命册啊，是我从来没有明白，从来没有认识到，因为有两本生命册啊。那么第一本生命册呢，就是在启示录第20章，我们所看到，其实我们常常所讲到的啊，就是这个生命册记载什么，是信主的人。或者这本生命册的差别呢，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你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呢，你就可以上到天堂。你没有被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呢，你呢就会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和神永远的分离。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还有另外一本生命册呢，叫做羔羊的生命册。这是我们大家通常都不太晓得的。羔羊的生命册呢，就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当然要有圣经的根据啊，是记载在启示录21章27节，非常的清楚啊，非常的清楚。这里面就讲到羔羊，特别讲到羔羊的生命册，应该也是原文也是啊 the Lamb of the Book of Life 啊，羔羊生命册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进去。所以这个羔羊生命册有一个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能不能进到那城。那城什么城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啊。如果有弟兄姐妹可以帮忙把这一段圣经打在屏幕上，启示录21章27节，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包括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经文，突然跳出来，因为这句话也读过很多次，读很多次，就问说，生命册和羔羊生命册难道不是同样的东西吗？是，圣经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不是白白写的，都不是白白写的，而且生命册和羔羊生命册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加一个羔羊生命册，而且要特别来解释羔羊生命册它有一个特别的功用？所以呢，我们来解释，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说他们为什么不一样啊。那么这也讲到说，今天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讲到说心腹的身份，心腹的身份。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传讲心腹的信息，但是并不是有很多人真正明白那么心腹的条件以及心腹的身份的要求。那今天我们也会着重来讲。那当我们断圣经的这个奥秘解开之后呢，那么我们会对心腹的身份和心腹的预备呢有一些更清楚的了解。咱们就来讲说这两本生命册圣经当中是怎么记载的啊，怎么记载的。那么我先请你来看这边请你来看启示录21章和22章。那圣经上当中有大量的证据，只是隐藏的，但是我一点你就会明白啊。如果你心中有一段时间读过这一段圣经的话，我一点你就会明白。好，那你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 啊，有几个地方呢，我就大家提一下啊。你假如说我就是讲到使徒约翰，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有个新天新地，而且呢，第二节呢，你看到一个差别啊，我又看见圣城西路撒冷。所以你看到第一节的新天新地和第二节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不是一回事，不完全是一回事啊，不完全是一回事啊。所以从我们现在对这个经文的了解来看，新天新地是一个讲到说一个是一个完全新被创造的一个新的环境，新耶路撒冷城呢，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是降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新天新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在将来，但这个很大很大的地方当中呢，有一个正城叫做新耶路撒冷。所以简单的讲呢，新天新地是包括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简单的讲。啊，简单的讲，而且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给谁预备的呢？第二节讲的很清楚，给谁预备的？是等候丈夫，所以是给基督的心腹预备。这讲的非常清楚，所以从整个二十一节都在描写说，神为他的这个羔羊，就耶稣基督娶心腹，预备了一座城，已经在暗示了。啊，当然没有那么明显，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你看呢，第八节啊，第八节二十一章第八节，那么第八节呢，他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烧在硫磺的火炉里。我们就通常我们讲的将来永恒的那个审判，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的死和神永远的分离啊，那很清楚，是不是讲到了这几种情况，特别提到了不信的。那我再请大家翻到启示录22章第十五节啊，那第十五节呢，好，我们从14节开始读，也请弟兄姐妹帮忙把这两节经文，21章第8节、22章第14节都打在屏幕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个城再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城。那么你看到啊，这边特意讲一个城外，你要看到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当你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来读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疑问呢？我会产生疑问哦。当我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一定会产生疑问的。诶，这两边都记载了什么东西啊？当你把这个经文放在一个写出来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都记载了非常类似的东西，竟然有五项内容是完全用同样的字和词。哪五项内容？第一，杀人的；第二，淫乱的；第三，行邪术的；第四，拜偶像的；第五，一切说谎的、编造虚谎的啊。那么启示录21章7到8节呢，多了三件事情，就是不信的、胆怯的、可憎的。那么22章15节多了一个呢，犬类啊，犬类。所以当你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词用的一样，结局却相差这么多？一个是讲到说，是第二次的死，是在地狱里的审判，永恒的审判；另外一个讲到城外，哎，所以这个城外是什么地方？是地狱吗？显然不是地狱，是不是？因为你看到讲到说有人能够从门进城，那也有人能够从门出城哦。新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应该不是地狱啊。我们知道在耶稣用比喻说这个天堂和地狱怎么样，很远的，有深渊相隔， 不是讲说出门之后在城门外面你不小心就掉到地狱里，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你看出来，这你在和启示录二十一章来看的时候你就明白了，那个新天新地很大，当中有一座城是新耶路撒冷城，是只有新妇才能进城的。那这个城外的人是谁呢？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进城呢？城外的人还是得救的人，一会儿我们会讲啊，城外的人还是得救的人，信主的人，但是呢他们因为在地上没有达成心腹的这样的条件，他们就是在城外。简单的讲，所以呢当你看到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你看到说哦，原来心腹是才是进到城里的、啊、那么不是基督心腹但是信主了，他们是在城外的。所以呢你看到说圣经当中给我们启示了一些说不能进城的条件，为什么有的人信主就不能进城呢？我们会来慢慢解释这个事情啊。那你看在21章27节，第一个呢不能进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洁净的，行可证与虚谎之事的，不能进城，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22章14节15节是这些犬类行邪术的行淫乱的也不能进城。所以你就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哦，我那个时候就明白了，说哦，圣经当中有讲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的信徒，不是所有的基督徒说自动的啊，像我以前被教导，我以前错误教导别人啊，信主了我就自动成为信徒了，不用担心将来赴羔羊的心意，羔羊与耶稣一同作王，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是有差别的啊，是我们在地上如何的来委身，如何来得胜，如何来过我们的生活，做我们的选择，将影响到我们永恒里在新天新地的这个位置身份。所以呢我这里面要特别强调啊，特别强调这两本的生命册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差别在于得救和得胜的差别，差别是城里和城外的差别。所以这里不是讲到救恩的问题，这里讲到的是得救之后再得胜的问题。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是非常简单的，他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得救了。但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并不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但是神呢预定我们，神盼望我们所有得救的人都要得胜，为我们预备了，也会帮助我们，都为我们预备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选择来得胜，是有差别的，这就有差别啊。所以呢这里再次不是讲到救恩的问题，不是说你在城外就失去救恩，不是的啊，我要解释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在城外仍然是得救的，你仍然是在天堂，但你要晓得天堂是个新天新地，是个非常大的地方，只有进到城里的时候才成为基督耶稣的信徒啊。所以我们来看呢说，那圣经上如何记载着新天新地这个城内的特点啊，我们也可以来稍微看一看，因为这是圣经记载的嘛，我们当然要读，因为启示录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是不是？启示录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说读这本书的和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怎么样，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要盼望我们都做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城里在22章啊，在21章22章都在记载着这个圣城，就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特点。这个城的特点里面有什么特点？至少圣经当中有这么记载。第一，神的宝座呢是在城里的。看22章 第三节开始啊，而且呢，藤里有什么？有生命河，而且讲到说，只有进城的人呢，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可以有权柄。这特别讲到，他有权柄。换句话讲，在城外的人是没有权柄进到生命树那里。所以你看十四节有讲二十二章啊，所以呢，城里有生命树以及果子，而且城里的人呢都要侍奉神，而且呢，城里的人才能和神怎么样面对面，而且城里的人他们的头上呢都有羔羊的名字，而且呢，城里的人呢都要做王到永远。我就把它打在屏幕上了。可以看到，你会看到说这个差别呢。哦，其实原来在城外，在城外也是天堂，也是天堂，那个也是没有眼泪的地方。因为什么呢？你看，在这个二十一章也记载了，二十一章，你看到二十一章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死亡的。在二十一章第四节都有讲啊，没有，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而且呢，城外呢，那个生命河的水，我们知道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流经城内，流到城外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这个生命河变成什么呢？第六节讲说变成生命泉了。河和泉还是有差别的，是不是？所以在城外的人是可以喝到生命泉的水，河是 river， 泉是 spring， river 要比 spring 呢要大很多了。所以你看到说，我要将我的二十一章第六节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城外的人喝的是生命泉啊。第七节，二十一章第七节讲说，得胜的非常的重要，还能承受这些伟业。就得胜的人是做神的儿子，承受伟业，承受伟业就是开始有管理，有做王的这个权柄啊。这再次讲到得胜，再次讲到得胜。所以你看见城内的特点和城外呢是有一些差别的，圣经当中有一些的记载啊。所以你看到说，这时候我们会问说，那新书的条件是什么呢？我怎么样才能从得救进入到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圣经当中也有这样很清楚的记载，很清楚的记载。那么第一个呢，而且就是第一个，就是总结性的条件，我们今天讲，就你的名字呢不单要记载在生命册上，还要记载在羔羊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在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灵里的经验呢啊，我看到很多的见证，认证呢，他们当他们灵里被提升到天堂的时候呢，他们进入圣城的时候呢，他们经过这个圣城的门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历啊。他们会被天使来问，被这个守门的天使来问说，你是否可以进到这个城里？有一些人就被挡下来了，在灵里的经历。有些人呢，发现他们有这样的经历，说他们要进这个城的时候呢，发现天使在查一个名册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啊。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可能以前有读过。而且呢，进城的人呢，二十二章十四节讲到说呢，洁净自己衣服的，这是在二十二章十四节讲的，洁净自己衣服的人可以进城。然后呢，心腹呢是要穿细麻衣的，十九章七到八节也是一样啊，细麻衣，心腹是穿细麻衣的，是得胜才给穿的啊。然后呢，这个殉道者二十章第四节，殉道者，所以你当你明白说这个心腹的这个地位和身份的时候，你才明白呢，为什么殉道者这么荣耀。殉道者是直接进到圣城里边，而且是在神宝座前的祭坛。他是殉道之后，其实是在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那个地方有讲啊，这些殉道者直接就是进入到神宝座前那个祭坛啊。然后呢，二十章第四节又讲到说，在末世没有拜受和没有接受受印记的，他们最后得胜的这一批呢，也会是基督的心腹啊。然后呢，二十一章第七节也直接讲到说，得胜的 都是剩的，得胜的他们是有产业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没有得胜也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你没有产业，没有产业你就没有做王的这个管理的权柄啊，要得胜的才有产业。所以当我讲到这里边，我希望大家都有听得清楚明白啊。就当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那我不晓得说呢，你是不是很关心你在永恒里的位置，还是说呢你只是很满足说那我就得救了，已经到天堂了，脱离地狱火湖了，我就满足了，反正去哪儿呢，对不对？去哪儿都好啊，只要不是在地狱就好。还是说呢你心里边对神有一个更深的渴慕，说得救不够了，我单单在城外这我不满足，我要做那个得胜的，我要做耶稣基督的信徒。其实神是预定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的信徒，只要我们立志，我们选择，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那我们可以跟神来求。那么神他是信实的，他救我们就是让我们来做王的，只是说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得胜，能够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现在呢我们来思想说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啊，因为这个讲到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其实还相对容易啊。那么圣经写得很清楚嘛，把它解开你就看到有这样的亮光，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你也可以回家自己好好来思想，就需要一点时间呢来在我们里边呢能够来这个沉淀啊，沉淀。那讲到说呢，其实心腹的条件，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呢才是有切身的利益的连接啊，切身利益的连接。好，那讲到说如何预备自己成为心腹，如何预备自己成为心腹。所以你知道成为心腹呢，成为心腹呢，其实在圣经当中记载了有几个重要的条件，重要条件。那么我今天跟大家就稍微来分享一点啊，分享一点。其实重要的条件呢基本上呢就是有总结起来的就是有看看有几点啊，总结起来大概有三点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胜过逼迫和受的印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受的印记，在启示录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一旦人受的印记是没有回头路的，是没有回头路的，受的印记就永永远远在硫磺的火湖里，无论你在地上怎么样的情况。因为在末世我们知道受的印记就是那个植入性的芯片，这个世界马上就要来推行的啊，所以这个是硬性的条件，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去来这个 argue 的啊，没有啊。任何因为今天有一些教会我觉得很可惜，特别有一些有名的啊，把在查经啊，你去跟美美玩一下吧。今天我听到有一些很有名的牧者，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是我以前也很尊敬的牧者，他们因着要传讲呢灾前被提的信息啊，所以他们呢竟然传讲说受的印记还是会得救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可以分辨的清楚啊，不论他是什么样的牧者，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多么有名气，经历了什么样属灵的经历，上天入地，不管他有什么的经历，如果他告诉你说受的印记还可以上天堂，你不要相信，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这是硬性的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得胜啊。心腹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呢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得胜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你最根本的就是得胜生命。然后呢得胜生命包括了说什么？你得胜你的环境，你不逃跑不逃避。第三个呢，你在属灵征战上呢要不断的经历得胜啊。那么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你要明白你的命定和护照啊。今天我们也会看这段经文，稍微看一看，明白你的命定和护照是心腹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啊。那今天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得胜生命的事情，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得胜生命的事情。所以请大家再来翻回到启示录22:15这个地方。好，翻回刚才已经有人把这个经文打上了没有？22:14。那么这些经文呢，其实你可能听到之后呢，第一次听到之后会有一点的那样茫然，有一点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基督徒信主了还要行邪术、淫乱、杀人、拜偶像呢？和没信主有什么差别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你说一个做了一个人做基督徒怎么还会行邪术呢？所以你要明白什么是邪术。什么是邪术？邪术呢，就是当你呢超越了别人的自由意识来控制别人。怎么控制呢？用金钱、用情感啊，用你的权柄去来操纵。你的操纵呢是强加了别人的自由意识，干预了别人的自由意识啊。比如说这个有人常用的方法啊，如果你不给我买好衣服，我就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个就叫做巫术啊。你就用不择手段的方式达到你的目的，这个就叫做巫术了啊。那巫术呢，还有是说呢，行术呢，就是你不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你却要做那个权柄的事情。其实在教会里常常发生的，今天很多的教会呢不是由牧者带领，是由某一些教会重量级的人物，他可能是教会的创办人，可能是教会的执事长老，他们并不在那个决策的位置，但是呢他们却要呢怎么讲来做决策者的决定。他们剥夺了教会，可能神在这个教会所立的，神在这个教会所立的是比如说牧师是权柄，但是呢牧师却被人家所架空了。我们常常打过讲就架空了啊，在教会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你不在那个位置呢，不在那个属灵权柄的位置，你却要做那个位置的决定，这个就叫巫术。所以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你在教会里时间久了，你会知道有，好像还不少呢，好像还不少啊。不单是，而且这个巫术不单是说牧者，包括小组长啊，包括很多时候的一个决定，都会一不小心误会行出巫术。就进入巫术啊，用我们不正确的影响力或不正确决策力呢，去来做不该由我们做的决定，这个就是巫术。因为你没有尊重权柄的次序。你说这样的基督徒多不多？我不晓得多不多，你自己去判断。如果这样的基督徒他都没有悔改，他一直到耶稣再来都没有悔改，那他正好就适用了这个类别。当你问他救恩的时候，他当然很清楚，是不是？你问他这个圣经的真理原则，他很清楚，但是他生命当中却在行这样的事情，他一直没有悔改，到耶稣再来，这个就成为他定罪的事情。好了，下面又讲说，这个拜偶像，你说有没有基督徒是拜偶像的？有，他可能不是拜公开的木头石头的看得见的偶像，但很多基督徒爱世界，爱金钱，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这几个金钱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你看到这里面一直都在讲什么？讲生命的问题。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被对付的时候，他是不能进入到圣城的。因为怎么讲说，这是不洁净啊，整体来说都不洁净，是不是？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心还在世界上的时候，只是周日去坐一坐，到教会里坐一坐，把这十一奉献拿出来，他其他的时间都在追逐这个世界的事情，神看来是什么？拜偶像， 他可能这里很清楚，甚至还教导主日学，甚至去参加宣教，但是他的心不在神的身上。如果他到耶稣再来都没有悔改，他就没有得胜这一部分的生命。什么是杀人的？杀人圣经讲到说，你恨人不原谅，因为讲说你恨人就是杀人，是不是？所以当有些人他还不能够原谅一些小的事情，那些伤害他的人，他还念念不忘，一直到耶稣再来，他都不能够去原谅赦免，这个叫什么？在神眼中看为什么？杀人的，还有淫乱的，有没有基督徒是淫乱的？有，神也讲过很清楚，是不是？你爱这个世界，或者你有不洁净，一直都有不洁净的思想，你不能胜过的。或者你甚至你一直有混乱的情，就不用讲了，更明显了，是不是？这个就是淫乱不洁净，一切好说谎言编造虚谎，这讲到说我们管理我们舌头，包括说什么呢？英文讲的是 falsehood 啊 ，falsehood 这个词，什么是 falsehood 呢 ？falsehood 其实讲到说害羞的事，一个错误的领域，一个害羞的领域，害羞的就是隐藏了。为什么要隐藏？因为害羞嘛，见不得光嘛。是不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些部分是见不得光的，不敢在人前暴露的，这就是害羞的事咯。如果我们曾经在公司偷拿过东西，人都不知道，人知道啊，你偷了一次，偷了两次，偷了三次，没有人知道，这就是害羞的事，见不得光的。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去看浏览色情的网页，这是不是害羞的事？害羞的是暗中隐藏的 falsehood， 隐藏的事情。如果我们还有做这样的事情，是隐藏见不得光的，这样的生命呢，进不了圣城。你这是暗中害羞的事，你不敢把它暴露在光里边，还没有对付，还没有对付。所以你看到说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他要做一个心腹，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付什么？对付生命。而且我跟你讲，你单单生命对付好了还不够做心腹的条件呢。当你生命对付好的时候呢，才是披戴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在罗马书那边讲到说，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衣服，可以遮羞了，才刚刚够我们遮羞的。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人的生命在对付的时候，你看这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没有讲到恩赐，没有讲到恩赐啊，没有讲到你侍奉做了多大，都没有讲。讲到得胜的是什么？生命特别强调我们的生命啊，不是恩赐不好，不是说侍奉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要来操练我们的恩赐，而且呢，保罗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15讲说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讲说服侍，讲说保罗让我们来做主公来服侍，这都是没有错，这都是圣经的教导和原则。但是这一些呢，单单有这一些是不足够使我们成为耶稣的信徒。我再强调一点呢，不足够的，是不足够的。但今天呢，有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误解。什么的误解呢？就觉得说当他的恩赐被发展了，神给他一些特别的恩赐，或者他的恩赐被操练了，因为恩赐是外在的，是外显的，别人看得见。因为恩赐保罗也讲得很清楚，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从12开始讲到恩赐的时候，恩赐的目的是服侍教会，是服侍众人，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讲到的恩赐，人家看得见，是不是？人家是看得见的啊，你医治的恩赐人家看得见。所以呢，当一个人有恩赐他被高举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我在教会里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一个人信主不久，他呢就有这个讲道的恩赐， 因为在大陆的情况呢，因为传道人很少，又没有人受过什么神学的装备，没有受过讲道的装备，那么发现，哎呀，教会突然发现一个人会讲道，真是如获至宝啊，是不是？那么就请他上来讲，哎，他真的是很有口才，虽说圣经读的不多，可是讲的头头是道，很受人家的这个尊重。哎呀，上来跟他来就怎么样，来鼓励他，因为他刚信嘛，鼓励他，哎，你讲的真好啊，比某某某某人讲的都好。就你看到说，他刚刚信主呢，就被放在这个很显眼的讲台，他就被人家提升了，被人家提升了，不是他自己要提升，但是你知道他的生命还没有被对付，所以他就沾沾自喜了，觉得自己很厉害了，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也会这么看待他。但是他的生命没有被对付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的较量，就是你站得越高，会摔得怎么样？你会摔得越狠，因为你的生命和你的恩赐呢，没有相搭配，没有相搭配。因为这个生命的根基是会被显露出来的，而且你越是站在前台，越是在众人面前服侍，别人就会越会看见你生命当中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你都坐在底下听到，在道教会一句话不讲，没有人知道你的生命的。当你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爱，生命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问题，就会被暴露出来，很快的。初信就被推上去讲道人，很快他的生命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很多人会被跌倒，他自己也会受伤，他自己会受伤啊！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这个不是由恩赐来决定。包括今天我们很多人，他信主之后，不但有神给他很多的恩赐，看异象啊，做异梦啊，甚至医治啊，甚至赶鬼，但是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被这些恩赐冲昏头脑的时候，就会落入耶稣基督所讲的另外一种情况，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是不是？他说末世的时候，这些人讲到说，神啊神啊，耶稣说什么？这些称呼主名的，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有没有？耶稣讲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马太福音第七章，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神的旨意，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你看第一，这个人有传道的恩赐，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第二，这个人有赶鬼的恩赐。第三，我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哇，这个人可以有行神迹的恩赐啊。你看今天，你不能从一个人的恩赐和他服侍的大小来判断他的生命，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你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要来定罪人，他提醒我们悔改。一个人他不常常在悔改的里面，他会被自己的恩赐和侍奉所迷惑。因为我们人会有一个假象，我们对别人也会有一个假象啊，特别是我们常常去跟从讲员的时候会有个假象，我们以为说他的恩赐大他的生命就好，我们以为说他的侍奉做得大他的生命就好，这是不一样。在灵里边是不是这么看事情的？在灵里面怎么看？耶稣看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怎么看？老底家教会怎么样？自以为富足，样样不缺，但神怎么看他们？是瞎眼的，耳聋的。所以这里再次提醒说，我们对付生命呢，我们对付生命呢，对自己是不能手软的啊，不能手软的。不要，特别是在我们信主初期的阶段，我们重点应当放在什么？扎根我们的话语在圣经上面，扎根我们的生命呢，来对付得胜的方面啊，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要来对付的我们的生命，的生命。而且呢，圣经当中这部分的教导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手软的，对自己的生命千万不能手软啊。那我记得我们姐妹当中有分享过这样的见证啊，他服侍 是神嘛，啊、哦，那么神也大大的使用他。然后呢，他有一次那天说他就累了，想看一些电视，看电视看什么？看《甄嬛传》哦，看《甄嬛传》。那结果他刚开始要看，你知道《甄嬛传》其实这个电视里面充满了是什么？充满了巫术。啊，中国所谓的厚黑学巫术，全民的斗争，要得着自己不择手段得着这样的位置，啊，结果神跟他讲说，你再看下去哦，你的头发通通掉光。哦，当然这句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啊，是因着他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神在跟他这样讲，你知道吗？啊，一般人只要跟你讲这话，大概你已经受伤了。神跟他的仆人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所以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他不小心娶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为妻的时候，神对他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神用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很吓人的。人家说你是死人呐、啊，啊，这样你是死人呐、啊，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在梦里跟他们跟这个亚比米勒讲，你知道这句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如果今天神在我们梦里跟我们讲你是死人呐、啊，你看不见你自己走错路了，我们可能立刻会受伤的，你知道吗？听着，你看到说那个你跟神的关系要足够亲密啊。神才敢这么大胆跟你讲，知道说你的生命可以承受得了的，而不是很多时候一个两三岁的婴孩，神是不会跟你讲这样话的。那时候还是哦，没事了，没事了，哦，受伤了，别人欺负你了，哦，别人又来排挤你了，没关系，没关系哦，爸爸妈妈来顺一顺哦，拍一拍，因为我们还是小孩子，不能跟你讲这么重的话。你已经是属灵里的成熟人了，你明白真理，明白什么该做。神对你的话语，对你的要求是不一样，要求不一样。我有一次也是经历，那我们在当中有个姐妹梦见说，我胃里要长个瘤啊，以至于呢我不能吃饭，不能影响到我吃饭了，啊，那我回去赶快祷告。我听到他那样信息之后，然后回去祷告。当天晚上我就知道神在告诉我说，我用手机啊看新闻太多了，用手机看新闻。结果第二天早晨就立刻决定，哦，好，那第二天早上我就立刻决定把手机上所有看新闻的软件全部删掉。这神是提醒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做了异梦，神是提醒，并不是审判立刻来到。但如果我们不去来留心神的提醒，不去悔改的话，我立刻就悔改，赶快去做。这个时候呢，这个异梦异象成为一个提醒，不会成为一个审判。如果我们执迷不悟，不去悔改，那这个提醒就会成为什么？成为预言。成为预言，所以我们常常被神来提醒呢，来悔改，就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而且呢，对付自己啊，我常常跟别人分享说，对付自己要怎么样？要心狠手辣，心狠手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有，知不知道在哪儿？耶稣讲的哦，不是我讲的。耶稣怎么讲的？就讲到说，如果你的手偷了东西要怎么样？就要把它一刀砍断。如果我们眼睛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要怎么样？要把它挖出来。但你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啊。如果像有一些人，如果他错误的解释神的话，那这段圣经就成为一个什么 nightmare， 成为一个噩梦，是不是？那你就发现说，所有基督徒都是没有眼睛的，所有基督徒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这不是神的意思，神不是让我们自残呐、啊，这不是神的意思。就解释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是不能够完全照着字面来解释。这就为什么很多异端，他照着字面来解释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个原则，啊，所以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对付自己的罪啊，第一，你的心智，第二，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必须要坚决，你的心智必须要肯定，就要心狠手辣嘛，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你真提醒我们这个不能做，你就立刻不能做，那什么了？该扔的就一定要扔，该闪一定要闪，就是这个意思。是讲说我们的心智和态度要坚决，和罪要划清界限，是讲到这个意思，并不是真正让我们拿刀去砍我们的手，拿刀去扒我们的眼睛，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讲到一个生命对付，我们对付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要毫不留情，所以你才能得胜嘛。啊，如果你拖拖拉拉，才跟你讲了一次，哎呀，找很多借口，我有环境，我困难了，我要这我要那个，你怎么得胜呢？你得胜不了，你得胜不了，你怎么做心腹呢？做心腹我们再回来，做基本的条件你是得胜生命，恩赐有他使用的时间。你像我们昨天这个讲员啊，前天的讲员，他跟我们讲说，他十年的时间在神面前忠心摆上服侍。有的时候主日学就一个人，就是他老婆，但他忠心持守，操练生命，操练恩赐。他说神的时间到了，神就会提升他，是不是？所以那是有神的时间的，并不是说由人把我们推上去的。因为很多时候是也不是我们自己 self promote 啊，把我们自己举荐自己，我可以，我要去，很多时候会弄巧成拙，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承载那么多的时候，其实是对我们是一个伤害，多于一个祝福。好，那第二个要得胜的呢，就是环境啊，我就不多讲了这个方面啊。环境就是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一定要得胜环境的，你是不能逃避的。无论你就在今天的工作遇见麻烦，你的婚姻啊，你和父母的关系，你和婆媳的关系，你的环境是神量给我们的，你是不能逃避的，你是要得胜啊。所以在我们当中常常大家分享的一个词就是得胜，得胜的一个环境啊。我只跟大家讲一个很短的例子。有一个姐妹来问我，我说我受不了我的丈夫，我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对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哇，我听了之后真是很难过，我差点跟他讲，哎呀，你离了算了，太痛苦了，我差点这句话讲出来，还好感谢主没讲出来啊。因为他很多时候有人跟你这样讲话，他就是要得到你的肯定，然后对外面人讲，你看某某牧师告诉我可以离婚了啊，某某弟兄跟我讲说可以离婚了，所以我离婚了。哇，那个时候罪就大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来跟你讲说，他就寻求你的肯定啊，来为他的意见来背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这神给你量给你的环境，你是要得胜的。如果今天你选择离婚是你的选择，没有人可以阻拦你，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你要晓得，你今天没有胜过这个环境，你下面的生活，无论你下面是否在选择结婚，神还会再把同样的环境再加给，而且我告诉他说，不但是同样的环境，而且是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放在你的身上。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功课可能是更难学的哦，可能是更难学的。就好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小孩子，他不喜欢做作业，他跟他爸妈讲说，爸妈，我上学我不要做作业。他妈说好，换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竟然有作业，就发现第二个学校还是有作业。要不要做呢？不要做。好，我再换一个学校。他换了十个学校，这十个学校全部都有功课的。而且他换了十次之后，他发现什么？他的年纪已经长了。原来他在二年级，他没有做作业。他换了十次，他已经到五年级了。他要从头再来学的时候，他已经有三年的功课他都没有做了。他今天再重新开始补课的时候，他要补他前三年的功课。你说这功课是变多还是变少了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逃避环境，我们逃避环境，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就原地打转，他没有得胜他的环境，发现说他的生活怎么会，哎，奇怪，怎么环境越来越糟糕？哦，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来那个地方，第一个地方要来悔改，那个地方开始悔改，得胜环境啊。不过说我们要得胜，我们在属灵里边很多的征战啊，这也是。 去多加这方面。那么第三个呢，心腹要明白自己的炉灶，这个在圣经里边呢，在启示录有讲啊，启示录里边17:14，17:14呢，说与羔羊一同征战的都是心腹啊，因为他们是作王的，同时刚刚征战的，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蒙召备选，忠心得胜。蒙召备选，忠心得胜啊！所以什么是蒙召呢？蒙召就是得救，人召你来进入他的国，蒙召就是得救，你得救信主了，决定接受耶稣做你个人就救主，就是蒙召。但是呢，在蒙召的当中，在所有得救的人当中呢，神会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命定和呼召。命定就是神创造我们，在创世纪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来命定我们在永恒里的那个身份，在地上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神就已经命定了。他在我们地上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命定，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要完成他呼召我们做的那个工作。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不一样的，但你要先来明白你的呼召是什么。有的人的呼召他可能是做这个媒体，有的人呼召可能是做宣教士服侍孤儿，有的人的呼召呢可能是做先知，有些人的呼召可能是做教师，有些人的呼召可能是做代祷者，做幕后默默的工作。每个人的呼召是不一样，所以你要来问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没有错，但神你呼召我在你神的国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位分，地上是什么样的位置，你首先清楚这一点。如果你不清楚这一点呢，你就谈不上忠心。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晓得自己的呼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么他就会也热心的服侍。热心服侍意思就是说什么地方有服侍呢，他都参与。今天这边要去宣教他也去，明天那边去喂养孤儿他也去，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好，我不是说这不好，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你要听好了。但是呢，他并不晓得他在地上的位置是什么，他很多都去参与，敬拜也参与，这个儿童服侍他也参与，这个宣教也去参与啊，这孤儿也参与，这个教导也参与，他什么都做了，但是呢，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当人家得冠冕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他得不着。所以你看到，你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那个呼召，那个命定。你可能是在教会里的，你可能是在施工里，你可能是在什么什么地方，神会跟你讲。然后呢，你才能谈到什么呢？谈到忠心。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是不是？你不可能你一直做牧师，你全职都奉献给神，你也不可能说我今天就去做儿童施工，后天去宣教，明天去做孤儿，后天又去做电视节目，你有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呢？不可能的，是不是？你只能是在神呼召你的那个位置上忠心，你才能得到那个冠冕。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当跑的路当走的路我已经等一下这个地方啊，当守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打过了啊。提摩太后书看看，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不是？好，这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是做王的，那个冠冕是给谁的？冠冕是给做王的，做王的才有冠冕的。你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也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个和保罗同定十字架的强盗，他是得救，耶稣说你会在乐园里，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意思？保罗说他已经得胜了，他环境的仗赢了，属灵的仗得胜了，他自己攻克己身胜负我。 美好的仗，这个讲的至少有三个方面，至少啊已经得胜了，所以他这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这表明什么呢？他是行在神的命定里边。为什么？你今天走路，如果你连路都不认识，你怎么跑进呢？你怎么到达你的目的地？跑进就是说讲到我已经到达了我的目的地。如果你哪条路你都不晓得，你怎么跑进？你怎么跑到你的目标呢？是不是？所以你当跑的路就是神给你指定的，你的那个命定和护照，你没有偏行神为你所拣选的道路，你当跑的路嘛，是不是？你跑进了，就你已经达到目标了，你持守忠心，尽力就是我忠心了，我忠心在神呼召我的这个位置上，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位置哦，可能只是做一个代祷者，默默无闻的，但是我持守，我持定，一直到耶稣再来，一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我都持守，我达到了神让我做的，这就是跑进的意思。但你要先知道你跑哪条路，因为有些人跑了一辈子跑错路了，不很可惜吗？第三个，所信的道守住了，就是你把神的真理，在这个希伯来书讲说，你要持守神话语的规模和他的纯正，你守住了神的真道，你没有怎么样，没有被异端邪说所摇动。当然保罗做王咯，这也是所有做心腹的条件，你征战要得胜，生命的得胜，环境的得胜，属灵征战的得胜，你持守你的道路，知道你是哪条道路，然后你才能跑进，才能忠心，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心腹的条件就是蒙召备选，备选就你要忠心。因为今天很多人，我们有亲自经历，很多人被神呼召来到某一个位置，是因着环境的困难，因着自身的不愿意来对付自己，不能持守，你说我不做了，是不是？或者因为别人的缘故，不管因为谁的缘故，你不做了，这是你的损失。你到天上不能讲说神那个冠冕是我的，神说你没有做，那不是我的错，都是他的错，你可以这么讲吗？不可以这样讲啊，不可以这样讲。所以我们在地上要明白忠心，你要先得救，然后呢被选，然后忠心持守。就是还有一些的圣经经文啊，那今天我讲出时间的缘故呢，就先不来查考了。那么因为当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你明白心腹的真理的时候，你再回来看耶稣很多的比喻，二十二章这个羔羊婚宴的比喻，那里也讲到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是同样的意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你也明白，你又明白了，招的多，选上的少，就是很多人他们是得救了，但是他们真正愿意回应神呼召的人是少数，能够忠心的人呢更是少数啊，更是少数。而你再来看同理的比喻，才干的比喻，你就会有更多的明白，特别是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就是说，他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你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圣经你就被开启了。以前我看这段经文也看不懂啊，听看别人解释我也不能满意，一直到神开启这个真理我才明白为什么天国要努力进入呢。今天有谁就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没有。第一，我没付钱；第二，我没流血；第三，我也没流汗，我只是什么，我动了动脑，被感动了，我觉得这个耶稣是真的，他真的爱我，这个救恩值得相信，我决定相信，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当然很多人挣扎的时间比较长，但挣扎不代表努力。天国怎么是努力进入的呢？我不是信了就进了吗？那什么努力？没努力，我没花什么的。努力的意思是花代价，像你高考是一样，你高考不可能就动一动脑，哎呀我想一想我怎么怎么答就好了，你要花很多的代价，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睡眠，这都是代价，是不是？甚至吃饭，你有时候不能吃饭，要去补课，这叫代价。天国为什么是努力进入的呢？哦，现在你就明白了。得救，我们几乎没有花代价，耶稣为我们花的代价，是不是？ 但是你要来得胜，你进那个天国是进哪？是进圣城啊！你要想进到圣城的里面，你要不要花代价？你要做心腹，要不要花代价？你要花很大的代价。你要有这样的心智，你要立志。所以今天最后我结束啊，那么来跟大家呢有这样的感动，在线上啊，如果你还没有在神面前来立志，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心腹这样的教导，或者你以前听过心腹教导，但你不晓得说我们要做心腹需要来付代价的，需要我里面在神面前有一个意志的选择，就是告诉神说，神啊，我今天得救了，但我知道这不够，我要立志做一个得胜的心腹。如果你还没有做这样的选择，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祷告，来到神面前，在心里面来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感谢你的救恩，我蒙了你的恩召，你在万人当中召唤我，做我认识你。今天你更让我明白，蒙召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你今天让我明白说，在你的国里，我要来回应你的命定和呼召。或许现在我还不明白我的命定和呼召是什么，或许今天我已经知道了我的命定呼召是什么，但无论怎样，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向你来表明我的心意和我的意志，我愿意选择，我愿意立志做你的心腹，求你来向我讲话，让我明白你在我里面的命定和呼召。我也请求圣灵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来帮助我，来帮助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帮助我要来付上做心腹的代价。因为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是要我付上我全人的代价。我今天也在神面前把我的自由意志放在你的祭坛前面，说主啊，无论在这个世上的代价是什么，我都愿意，因为我已经立志要做你的心腹，我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求主悦纳我这样的祷告。
谢谢，谢谢，谢谢翠娥和国会，感谢神啊！今天我对这样今天的信息我已经听了两次啊，我很感动这些信息。我跟大家啊简单的做一点回顾。那我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啊这个信息呢啊，它的名字叫两本生命册。其实呢，它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就是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也是我们现在讲的里衣外衣哈，就是那个啊里袍内袍啊，内袍里分两层，一层呢实际上是那个身份和地位，就是从因信称义啊，从得救的这个，从得救的这个恩典入恩典之路入了门，这个就已经成为啊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一本就是生命册上，就是进入到了生命册。那另外一个啊，就是另外一个层呢，就是圣徒靠着圣灵所行的义，其实这个义行出来的得胜者，他是进入到羔羊生命册。他其实就是在阐述我们教会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心腹教导这个层面啊，一直包括今天 YY 的所有的讲的，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基督徒是分两类的，基督徒不是一刀切的，基督徒是分两类的。我们过去的术语是用聪明的童女也好，灯里有油也好啊，是愚拙的童女，那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生命册不同的生命册里来阐述同样的一个问题，阐述同样一个主题，就是同样一个主题，就是新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童女的区别啊，两个生命册的区别，或者叫我们穿的内袍里面两个义啊的区别，一个是基督的义， 一个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两种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胜啊。当然得救得胜这个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讲法，但他同样讲的一个主题，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基督徒不是一刀切的，基督徒是分两类的啊。这个一刀切也就是说，聪明的童女也就是进入到羔羊生命册的人心腹，愚拙的童女就只是进入到了生命册的这些啊，这个基督徒得救者而已。所以呢，他们的命定，他们的永恒命运是不一样的啊，他们的属灵层次是不一样的，他们付的代价是不一样的。进入生命册是不要付代价的，主耶稣付了代价。进入羔羊生命册是要付代价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是指进入羔羊生命册，也就是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永恒的命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处在的世代，现在就是预备的时间，是付代价的时候。如果不愿意付代价，只是仅仅得救的话，未来的命运是天差地别。两类的基督徒所未来的命运是两个分叉，两个不同，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信息讲到两个生命册，他在讲到永恒命运的时候，他主要是讲到啊新天新地。那我们知道新天新地之前面其实是千禧年，千禧年的前面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的前面就是我们今天。所以大家把这几个不同的历史时间现在把它弄清楚，我们今天的时间是一个预备的时间，是一个愿意付代价和不愿意付代价的时间。今天我们所愿意付的代价，今天我们愿意努力进入，就决定了我们后面的几个历史阶段直至到永恒的不同。所以今天的时间其实是我们耶稣再来的之前的时间。所以当耶稣号角吹响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进入到羔羊的婚宴的那个阶段。羔羊婚宴阶段其实就已经开始分野，基督徒就分成两波了。所以聪明的童女也好，或者是叫羔羊生命册也好，或者是愚拙的童女也好，或者叫生命册也好，其实就两分了。所以当基督一来的那一刻，其实就两分了。那什么两分呢？就是羔羊生命册的人，也就是聪明童女的人，即将进入羔羊婚宴，他就会进入羔羊的婚宴。那一些没有记载在羔羊生命册，而只是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愚拙的童女，他就被撇在外边的黑暗里面。那进入羔羊婚宴的人，当羔羊婚宴结束之后，他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千禧年。也就是说羔羊婚宴，就是羔羊婚宴之后，就是聪明的童女也好，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也好，他进入了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的人进入千禧年，与基督同作王掌权，跟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这都是指聪明的童女，也这都是指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愚拙的童女和只是在生命册上的人，他到哪里去了呢？他就是被撇在外面的黑暗里了。在整个羔羊婚宴和这个千禧年期间，这样的一批人都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黑暗是在哪里呢？黑暗就是在大灾难当中。所以在大灾难当中，若是你要想继续来感应，你可以补一个功课，就是说如果你被撇在外边的黑暗的话，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补课，就是你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大灾难当中得胜。在大灾难当中你还是有得胜的机会的，你可以补上这一课，你补这个课进入到聪明的童女的行列。那这个补课是补什么课呢？其实就是不要承受那个受印和殉道，就是说你不接受受印，甚至于殉道可以使你直接跨入到得胜的行列，进入得胜的行列，就是以殉道进入得胜。那前面的那个聪明的童女是以生命进入得胜，她是从生命得胜的行列，她是在预备阶段就已经进入生命得胜的行列。那没有生命没有得胜的这批人，被撇在外边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这批人，他就要通过殉道来进入得胜。当然如果你妥协了，如果你受了受印了，你可能 就会不仅仅是在外边的黑暗，你可能就被丢到了硫磺火湖，进入地狱。所以你还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这个挑战就更大。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今天挑战很大的话，如果将来你没有进入羔羊婚宴，你留在外面的黑暗里面的挑战将更大，比今天还要大。你今天的代价都付不出来，那你在外边的黑暗里，在哀哭切齿的那一段时间，你将面临的挑战更大，你甚至要以殉道来补上你得胜，你以殉道进入得胜的行列，以殉道进入得胜，就是牺牲生命，就是被杀。那个殉道是狭义的殉道，不是广义的殉道。我们知道广义的殉道就是付代价呀，钉死老我啊，那个虚己呀，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殉道，那个叫广义的殉道。那个在大黑暗，在外边的黑暗的一个大灾难的期间，你是要以肉身殉道，被砍头，进入到殉道者的行列，然后你跨入到得胜者的行列。然后我们刚才不说到千禧年吗？千禧年这一阶段，一千年过后就进入到新天新地，而新天新地又是两分。新天新地里面就是得胜者，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或者是聪明童女的人，或者是进入羔羊婚宴与主，不是千禧年与主一同掌王权的人，他就进入新天新地之后，他能够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而那些没有得胜的，他就被。就撇在外边的黑暗里面，而不是外边的黑暗，城外。所以一个城内一个城外，这个差别。而这个城就是京城，就是未来的京城，就是新天新地永恒的京城。新天新地里其实就进入永恒了，就不再是历史了，是进入永恒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它其实是一个都城，它是一个 government， 它是一个中央政府，它是以基督为元首为国王的一个永恒的政府，所以只有政府官员才可以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而所谓的政府官员其实就是君王和祭司，而君王祭司一定是心腹，一定是生命得胜者，所以他才能够是政府官员，是政府的一员，也就是万王，所以主耶稣被称为万王之王，只有万王和万王之王才可以在圣城耶路撒冷执政掌权居首位，这就是差别。所以实际上这些今天所讲的东西我们不陌生，我们加恩教会的弟兄姐妹不陌生，其实我们过去两三年其实一直在讲，只不过我们不是用两本生命册这个主题来讲，不是从这个侧面来讲，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从别的角度来讲的，所以在描述这同一个主题，是用各个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个主题。所以今天这个信息跟我们教会的信息非常的 match， 所以加恩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听得懂，应该听得明白。所以这个信息跟我们过去的经历、跟我过去的教导不谋而合。所以神在各处讲话，神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通过不同的仆人在讲话，在对这个幕后世代的弟兄姐妹、幕后世代的这个世代的啊教会在讲话，所以心腹的意象从此而来，这就是加恩教会的呼召，加恩教会的命定，加恩教会神委托给加恩教会的，就是要宣讲，不仅仅是要传讲得救的信息，而且又要传讲心腹的信息，所以。得救的信息是对非基督徒传讲的，而心腹的信息是对基督徒传讲的，也就是说你要传，不仅要传那个因信称义得救的信息进入生命册，同时也要传心腹的信息，让那些在生命册上的人继续前进，进入到羔羊生命册，这是神创造人拯救人的至高的呼召和最高的目标。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啊简单一点的回顾，其中它中间有很多的阐述非常的宝贝啊，它起源于圣灵对它的开启，然后归结为圣灵的根圣经的根基啊，这位老师他是从圣灵开启而开始，但是他归到了基督，归到圣经里面去，他把在圣经里面很好的查考，圣灵也带领他查考， 使他的信心里面有很强的圣灵根基，也又有很强的圣灵开启，也有很强的圣经根基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大家有时间要仔细再去看啊，仔细去看那个文字，你一点一点的来学习，那把我们这几年所传讲的好好的再一次一个回归回顾，又有一个总结啊，一个回顾，也有一个啊，也有一个啊，好好的来学习和回顾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好，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一些。那我们下面有一点点时间呢，也可以给大家有一点点啊分享啊啊，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分享，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动，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启示，都可以开麦啊，开放给大家，把麦开放给大家。我想呢啊，看看几位就行，大家也早点休息。明天早上国内的家人们还可以继续来分享。继续来分享，好吧？那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大家今天非常有感动的，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开麦给大家分享，好不好？我把麦来开放给大家，有没有？没有，我们就结束。好，方姐妹先来，或者是啊，于娇或者是小令，是不是要开麦？我看到你啊，开麦。那先方姐妹来，
嗯，啊，听得见吗，孙牧师？
听得见
吗？
听得见。
感谢神，感谢耶稣，我来分享。这段时间你我从上海回来那天，带着我的孙子、小孙子，我的儿子、我的媳妇、我的老公回来家。给小孩子入户口，我的在家里是我小叔子、大婆子，他们也为了喜欢、高兴来到我的家。我在以前里面有这个伤害，有这个那个我的小叔子那时候，因为我的老爹爹，在我家老的也是我的罪，我没把老爹爹护持好，那个老爹爹就不在了，不在了那个人。那个结果我的小叔他们在我家吃饭的时候吃吃的你的给我家打架，吃饭喝酒打架你的这次你的我也回来家给小孙子你上户口你他想搁着喝酒，搁着喝酒你我心里就惧怕，我害怕他搁着喝酒后来又打架，我的结果第二天一早你的我就想把我的儿子跟媳妇你的想给他带走，哎，我不想面对这个环境，我产生了一个惧怕，结果你扭了一圈了，那个的上帝就把我带到这个环境，就没叫我逃避这个环境，仍然叫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来经历。感谢神，今天晚上听到这个牧师分享的这么细致，这么细心，我感到可怜，我真的感谢耶稣。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我不胖痛了，我愿意面对我的环境，我愿意面对我的家人，我愿意接受圣灵光照我，对我说那个伤害我的人，我向他饶，我向我面对面，我向他认错，我也向他吃那个，我也原谅他，不然我心里面原谅他，我也面对直接的我跟他说我原谅他。感谢神，孙牧师，我这分享你非常乱，你可听得清楚，听得懂，听得明白。
好，谢谢方姐妹的分享。
嗯，
现在小丽和于娇有开麦，是不是想分享？还是无意当中开的麦？小丽或者是于娇，你们是不是要分享？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听不到你们，还有其他的家人愿意分享吗？好，我们赶快进入下面。哈利路亚，欢迎我们今天透过两本生命册的信息来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信主得救，主啊是靠着基督的义来，靠着恩典，主啊来进入到这个主啊生命册的行列，主啊，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当我们重生得救，当我们进入生命册之后，主啊，我们要来努力
来过得胜的生活，努力靠着圣灵来努力行出，主啊，行出圣徒所行的义，主啊，我们才能进入到羔羊生命者，进入得胜者的行列，主啊，我们才能进入到与基督同作王掌权这个得胜者的行列，这个祭司的行列，心腹的行列。主啊，你把这样伟大的托付给我们家人教会，使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自己不仅是要自己预备成心腹，自己要进入得胜的行列，也要带领许多的基督徒来预备心腹进入得胜者的行列，也要 与基督在千禧年一同作王掌权，也要在永恒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主啊，这是你创造人，这是你拯救人对每一个人的心愿，对每一个人的渴望。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网上的，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家教会的每一位家人弟兄姐妹，在这个幕后世代的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听到这个神的呼召，神的心意是乃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这个行列。主啊，我们谢谢你，不是只是拣选一部分人进入到这个行列，而是神的心意是愿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这个羔羊生命册的行列。这本来就是神在伊甸园里创造人的目的，就是伊甸园里神创造人的心意，也是主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神的拯救当中神的心意。主啊，愿我们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就，神的心得到满足，得到喜悦，愿我们进入这样一个讨神喜悦的蒙神恩典的这一个得胜者的行列。主啊，谢谢主，一个都不落下，包括我们的家人。主啊，在这个5778年为数不多的幕后世代的年日里，使我们明白这日子，这平安稳妥的日子，主啊，不会太长久。今天的 YY 平台再一次来警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时间，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时光，不是自动自然的，随时都可能被收走的。主啊，让我们来珍惜这样美好的时光，让我们珍惜分分秒秒，不再浪费光阴，不再虚度光阴，让我们真的珍惜神托付给我们，赐给我们家人教会这样美好的学习神道，学习真理，学习功课的时光，让我们争分夺秒来预备。主啊，带领弟兄姐妹来预备，感谢赞美主。主啊，今天有 YY，明天可能一半的 YY， 后天可能没有 YY。 主啊，这样美好的时光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永远有的。恩典之门现在还开着，但是不代表着这个门永远会开着。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恩典之门还尚未关闭的时候，我们就要快快的预备自己，我们要带领许多的人来快快的预备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恩膏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学习生命功课，做生命的得胜者，环境的得胜者，征战的得胜者。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完全进入神你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命定，讨神的喜悦。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翠娥，你们能帮我们做一个保护祷告？